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朱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东敏医生，为您讲述养肝护肝的知识，也为您提出如何保持元气满满状态的一些可行建议。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医学博士宋东敏医生。宋东敏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暨南大学医学学位，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北岸大学医院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擅长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心脏病、哮喘、久咳、肺病、肠胃病、甲状腺、贫血、关节炎、性病、肝胆肾疾病、皮肤病、入学就业体检、预防注射、花粉注射等。宋东敏医学博士法拉盛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539-3648，718-539-3648。
宋医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好的，小朋友不谈了，我相信成年人很少有人说不知道肝脏这个器官的哈。肝脏呢是我们常说的五脏之一。我们有关肝脏的知识，我想一部分是来自于当年在学校的时候生物课学习之后啊，现在还能留下的一点印象。另外一部分，我想大多数人对于肝脏的认识呢，都是来自于生活中常听到的，比如说各种肝脏疾病啊，以及保养肝脏的一些传说。首先还是想请您从专业的医学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以及在我们身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宋医生，
肝脏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中很重要的一个器官了，我们身体有两个系统是排废物的，一个是我们说的肾脏，就是小便出来那些新陈代谢的废物，那还有一个肠胃道。但是肠胃道因为为什么肝是属于消化系统嘛，它是通过胆汁排一些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东西，通过胆汁排到那个肠胃系统，完了从我们的粪便出来。那所以呢，如果肝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对人体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影响的。
您谈到这个呢，我还有一个过去的印象中的一个疑问，想在这儿跟您求证一下。我记得当时大学献血的时候，好像听辅导老师说过，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你献个200-300毫升血不要紧，说我们平常有一部分血液是储存在肝脏中的，然后献完血之后可以调动出来，是不是肝脏还有这样的作用啊？
肝脏这样的作用好像没有心脏这么重要，是存有血，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脏不好的话，可能那个出血如果太多的话，也是会影响人体的供氧，就是血液供应。所以呢，就是心脏供血方面是要比肝脏要重要的多。
明白。换句话说是肝脏中是储存了一部分血液，但是肝脏的主要功能不是这个啊，它主要功能是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解毒。
因为你看肝和脾脏都是很多血嘛，就是说如果万一有意外车祸呀什么的，那如果一伤到肝一伤到脾呢，那个出血量呢是会比肠子出血呀，或者是你皮外伤啊，这些出血会多，因为它内脏它确实是有很多的血量。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当你身体需要喷血去供应哪里的话，那肝脏是不会说有那个动作说收缩，那喷了血到脑袋那样子。我看一下
啊。那是不是说肝脏之所以能储存这么多血，也证明从一个角度来说它的这个体积很大，在我们这个所谓五脏里边算是体积算最大吗？
对对对，
最大了。
有一些人说以前那个年代说如果缺血的话，贫血的话，吃内脏咯，吃肝咯，那就是因为它确实是储存血了，但是它不是说拿来供应付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了呀。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传说想在这儿跟您求证哈，就是在我印象中就觉得肝脏它是一个很努力的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听说好像因为不得已，比如说因为病变啊什么各方面要切除一部分的话，如果切的不是太多，这个肝脏它还能再生。那还想请您给介绍一下肝脏还有哪些就是让我们普通人看起来觉得很特殊的能力，很神奇的这个方面呢？
肝脏 肝脏如果是它有两叶嘛，一个是左叶，一个右叶。
嗯，
那所以确实是，如果是比如说因为什么需要它切了一半或者怎么样，它还是有那个功能的，但是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排毒和消化功能了。
嗯，前面我也说到，除了我们这些碎片式的关于肝脏的知识，那么成人之后，特别是有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关于肝脏的认识还是通过听到周围不同的人得不同的各种肝脏疾病而得到的，什么甲型肝炎啊、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啊、肝硬化甚至肝癌等等，就是好像印象中这些年周围的人得肝病的人不少。那这样看，肝脏算不算我们身上一个比较脆弱的器官呢？
也可以算，因为我们中国人那个最主要你刚才说的肝炎啊、肝硬化呀、肝癌呀，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一个就是病毒，就是 B 型肝炎病毒或者 C 型肝炎病毒引起，还有 A 型肝炎病毒，这些病毒引起最终就会导致这些最后的肝脏衰竭的这个后果，所以防止这个肝炎是很重要了。所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群体呢，肝炎的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当然最近就是说后来就现在 C 型肝炎发病就是比较在那个吸毒者呀或者是同性恋的人当中有，但是 B 型肝炎在我们亚洲人中间呢是发病率非常高，所以呢造成了肝脏疾病呢就在我们中国人亚洲人群体里头显得特别多，所以你就觉得这个病还是特别的脆弱。但是我们说如果按照统计来说，一天100个人死的话，其实有60个人死于中风和心脏病，还有就是10个8个死于癌症。所以如果是总体来说呢，肝脏疾病可能不会说像心血管疾病那样子占这么多的比例。 OK，
宋医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从中国来的朋友呢，我们从小的时候会听到甲型、乙型、丙型肝炎，是不是直接对应您刚才谈到的 A 型、B 型、C 型肝炎呢？
对对对。
明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上海曾经流行过甲型肝炎，当时那个情况还比较严重。随着中国的这个卫生水平的提高，多数中国人后来打了疫苗，特别是现在出生的孩子，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他都会按时的进行这个像您说的 A 型、B 型肝炎的这个接种免疫。那是不是，从您从医这么多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现在就是得肝炎的情况，还有这个肝炎的这个严重程度，跟过去，比如说我谈到的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当然了，因为像你说的，自从中国有疫苗以后，就是给所有人都打，就是尽量打疫苗的时候，那个肝病的那个发病率就降低了很多，确实是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常常做完 B 超之后被提示脂肪肝，什么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然后我觉得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他因为这个活动量少吧，可能是脂肪肝出现的也越来越多被提示的人一般都很紧张。但是呢关于这个脂肪肝也是，就是我们这个认识可能跟您专业的医生是有区别的。这些年说什么都有，有的说脂肪肝不是什么大问题，也有人说要注意监控，发展下去就比较麻烦。那脂肪肝是个大事吗？您觉得
脂肪肝一般来说现在来说可能不是大事哈，但是以前可能几十年前如果是脂肪肝的话，就有时候我们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不是有肝炎啊，有肝炎病毒在他身体里头哈，那个因为或者喝酒啊这样子，因为我们说其实肝有脂肪的话，以前就是代表 OK 你的肝是受损害了，那个肝细胞损害了，那取代的就好像瘢痕一样，取代的就是那个空间，就脂肪就进去了。因为你脂肪肝很严重的话呢，这个人喝酒喝得很严重，它伤了肝细胞，那就脂肪肝。还有就是B 型肝炎，它也会破坏肝细胞，那也会脂肪肝，就是说不断有细胞被破坏，完了脂肪来取代，那最后就肝就没有什么功能了，那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哈。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像你说的疫苗呀，还有就是我们说不断的医生也媒体啊什么都说喝酒不好啊，会伤肝，所以呢很多东西呢都是留意了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有肝细胞被破坏，完了有脂肪来取代，这个状况是很少了。现在脂肪肝多数都是在我们饮食太好了，肝细胞没有破坏，但是脂肪在那个空间间隙里头在那里，那所以这种脂肪肝呢可能跟我们肥胖啊这些有一点关系了呀。
啊，这个您的解读太重要了，这一下把我们多少年来的这个困扰一下说明白了，就是说通过影像学看到是有脂肪，但还要考虑的这个脂肪是怎么来的啊？它是不是由于病引起的，还是由于肥胖缺乏锻炼引起的，听懂了，谢谢您。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的主题要请您给大家讲的是怎么养护我们的肝脏。前面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肝脏的各种知识啊，这些知识的碎片请您求证了。其实说到这个主题呢，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好像我们生活中其他器官好像很少这么频繁的说到要去养要去护，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养肝护肝啊，这个是已经很司空见惯的，但是很少有人听到说养心护心，或者养肠护肠，这个是当然心脏也很重要，我们其他健康都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或者说中国人的这个叫养生文化中对肝要这么小心的养护呢？
我想养这个字呢跟食就是吃有关系吧，我想肝因为是消化系统嘛，那如果你要保护这个肝那就饮食啊各方面要注意，不要喝酒啊，不要暴饮暴食啊，这些都会对肝有那个伤害作用。那最主要其实说来说去呢最大的杀手呢就是一个是酒精，一个是病毒，就是 B 肝病毒啊C 肝病毒这些。
就像您谈到的一样，一提到这个养肝护肝，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吃喝因为这个肝脏的功能之一就是解毒，这个毒呢大多数都是从我们嘴里吃进去的。您刚才谈到喝酒会对肝造成损伤，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还是挺喜欢喝酒的。关于酒这个事儿伤不伤肝，我也看到了很多传说，有人说你哪怕喝一滴进去多少度数的都会对肝脏有损伤，肝脏要去修复这个损伤。当然了，我们说传统的中国人这个文化中还有什么小酌什么什么怎么怡情啊哈，还有说什么少喝一点葡萄酒对健康有好处，什么对心脑血管好。您觉得这个酒精，我们到底如果从肝脏直接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讲，酒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还有就是还想请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饮食习惯是绝对对肝不好的？
酒精就是到底是什么才叫过，我想少量的话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我们说 alcoholic 就是你像酗酒的话就不好了。就是我们什么标准呢，比如说有些人一早上一起来就要喝酒 OK 或者说一天要喝五次那样，那就过分一点了对不对？那如果少一点偶尔喝一点红酒啊这些应该不会伤肝。
还有哪些饮食习惯是明确的对肝不好的，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如果是就是暴饮暴食吃很多肥腻的东西啊，忽然间一天不吃完了一顿一大堆什么吃很肥腻的东西可能也会伤肝了。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花生啊什么的里头有一些霉菌的话，那些菌也可能有伤肝。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不干净的食物就是细菌啊病毒啊都会伤肝的，除了 B 型肝炎 C 型肝炎 A 型肝炎会伤肝以外，其实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都在伤肝，所以你吃什么生的东西呢也要小心就是了。
您谈到这个也确实提醒我想起来，像花生啊其他植物油还有过期陈化的粮食有可能产生那个黄曲霉素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有一些健康提示说这个是强制癌物，特别是肝癌。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呢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比较爱惜粮食啊，比较舍不得扔。如果在这方面的辨别方面就怎么样就是坏了，非得是有味儿了哈了了才是坏了呢，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标准避免伤害到大家的肝脏？
那当然就是说 从西医的角度呢，就没有说哦，怎么样？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你吃，有时候吃剩菜剩饭，那当然你放在 refrigerator， 就是放在冰箱里头，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如果它没有细菌在那里，但是你菜久了有细菌了，有病毒了，那就会伤肝了。
明白。还有呢，我想生活习惯方面，我们就拿大家平常听到的一些传说，比如说晚睡对肝不好。生气对肝不好，您觉得生活习惯方面有哪些所谓伤肝的行为呢？
我觉得你这样子说也对，因为呢，我们肝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我们白天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啊，要上班啊，我们的血液循环呢都集中在脑袋啊、四肢啊这样子。完了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四肢都停止了，脑袋也停止了，那血液循环就冲到内脏消化系统去。把你吃的东西在消化，那你如果休息不够的话，那你消化功能就会差了，就会影响肝脏嘛，对不对？
嗯，那这个所谓的生气伤肝，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小就从中华文化里头听到的一种传说，您觉得它对肝脏的健康是有会有直接的影响吗？还是大家一种想象呢？
也是啊，因为比如说有忧郁症啊，有生气啊，你就吃不下饭了嘛，对不对？
归根结底就是情绪啊等等各方面，只要影响到我们消化功能，消化功能紊乱之后啊。明白。那如果这样想的话，您前面谈到的都是不要做的，那还有哪些我们主动去做的是对肝脏有好处的呢？
西医真的没有说什么吃什么维他命什么东西就会什么鱼油啊什么这些呢，都是可能没有临床很严格的那个数据去证明有什么维他命啊、鱼油啊会保护肝脏哈。
嗯。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保护肝脏，我们其实社区里头的医生呢，都是天天都在做，因为所有的病人来看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抽血的时候呢，肯定会验肝功能，也肯定会验这个人有没有 A 肝、B 肝、C 肝、甲肝、乙肝、丙肝，就是在血里头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现在还有些药可以治疗甲肝、乙肝和丙肝的，像你说的打预防针啊，这些没有抗体的话，那这些都是预防的。
嗯，宋医生，您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再追问一下，就是当前，人类的这个技术水平，特别是您谈到西医的水平，对于常见的肝病，还有一些比较不幸的、比较极端的一些肝脏疾病，它这个拯救的能力有多高，这个大家很关心。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肝病就是我们所谓的肝病就自然就想起这个肝炎了， OK。 肝炎主要像你说的有甲肝、乙肝、丙肝。那甲肝呢，就是像你说的几十年前上海突然间一个大爆发。那甲肝呢，就是像食物中毒一样，就是比如说那个食物或者地下水被那个粪便污染了，就是说粪便道口的传染，那所以呢整片也很大堆人都得了。那但是甲肝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抢救啊，有没有什么特殊药，就是要靠你自己。所以大部分人得了甲肝呢都是要靠自己，那99%可能都会好了自己，但是呢有1%就可能就爆发性肝炎，就会生命就是会死掉了。那这次呢 B 肝和乙肝和丙肝呢都是慢性的杀手，就是说这些人得了肝炎以后呢，这个病毒在身体里头藏着，就是慢慢的抵抗力一差就伤这个肝，那就最终呢就会引起了肝癌或者肝硬化。那这个过程因为很长，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如果发现了呢，我们还可以有药，就是现在丙肝就是西肝已经有药物可以根治了，就可以帮你把它打死。但是乙肝现在还没有药可以帮你，除非你自己好了，但是乙肝暂时还没有药可以帮你根治了， OK。 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好的药帮你控制这个病毒，控制病毒呢这个病毒就不会伤到的肝，那就你就不会有肝硬化，不会有肝癌。那所以呢就是说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呀。
嗯，换句话说甲型、乙型、丙型肝炎三种疾病，我们人类已经有很成熟的 对应的治疗方法啊来面对它。再问一个大家关心的极端的这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肝癌，那现在肝的置换技术是不是也算是比较发达了呢？比较成熟了。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如果真的到了肝癌的部分，那早期的话也可以如果很小部分它也不用开刀了，反正用电击把它把那个局部的细胞打死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多发的或者是怎么样，那是肝移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刚才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听的稍微有点沉重哈，接下来我问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问题。得知我今天要跟您做这样的访问呢，我周围的同事女士也很关心一个问题，托我带给您，就是这个肝脏的健康真的是不是跟美容有关系？跟这个所有女性朋友，比如说他们关心的什么皮肤的色斑呀、什么色素沉着啊，我们在很多这个美容广告上都会看到这种说法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肯定会有，一个人健康的话，那当然就是脸色会好，就会美丽了，对不对？
嗯。
那个是如果肝病的人呢，他有就是容易黄，就是积的胆汁嘛，那容易黄嘛，那就会影响一个人的外观了，那是有。但是你说那些侧斑呢，那些是不是直接肝病引起？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它有直接的关系哈。
如果从年龄来看的话，您接触到的这些病例里头，孩子、中年人，特别是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然后再到老年人，有没有一个发病的规律，或者说需要注意提示的地方呢？
你说肝胆疾病吗？
是，
打预防针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从小孩子一出生就马上打了，OK， 打那个乙肝疫苗啊，这些我们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去防止那个肝胆疾病。那当然就是说，随着年龄大了，我们医生也会说，那个报纸啊，什么媒体啊，都会说，哦，要饮食，要注意了 ，OK， 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吃太肥腻啊，不要喝酒啊，不要这些也是防止肝胆疾病嘛。那完了哦，定期去医生那里检查身体，那也是很重要。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是。肝脏呢，不正常，肝功能不正常呢，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药物引起。
哦、
oh. ，OK， 是很多的药物都有伤肝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你觉得哦要补肝，要去吃很多药去补，那反而可能会伤肝也不一定。有时候哦，营养食品啊，早上吃十几粒，晚上吃十几粒，觉得吃了以后就补啦，就会那个什么养生啊什么的。所以这些也要注意就是了。
嗯，这个还想请您给大家展开谈一谈，因为您提示完这个之后，可能我觉得听众多数人就有点不知所措，那还要不要吃？那如果自己想吃什么维生素或者什么补剂的时候，是不是要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去认定一下？
对，我觉得也是应该问一下。但是这些很多东西呢都是没有临床数据证明的东西，不等于没效嘛。就我们几千年中医的那个历史，很多东西，比如说上火，那个西医是没办法去解释的，对吧？
嗯。
那但是上火，我们说哦，喝点菊花茶，喝点什么，那确实是有效，你感觉是很好了。但是我们是没有临床证据证明有效。但是我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也要，凭着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啊什么的，那也不一定说就是没有好处，就是了。
好的，非常感谢宋东敏医生详细生动的讲解，让我们学习到这么多有关肝脏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能够精心爱护自己的健康，远离肝病的困扰。我们再次感谢宋医生来到节目中，谢谢您。
不客气。
好，
okay，
谢谢，再见。
新年快乐。 OK， 拜拜。
好的，谢谢您。
有益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医学博士宋东敏医生。宋东敏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暨南大学医学学位，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北岸大学医院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擅长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心脏病、哮喘、久咳、肺病、肠胃病、甲状腺、贫血、关节炎、性病、肝胆肾疾病、皮肤病，入学就业体检， 预防注射、花粉注射等。宋东敏医学博士法拉盛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539-3648，718-539-3648。
每年的12月，我们会迎来美国流感疫苗接种周。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提醒您，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尤为重要。在一年中，流感季节发生在秋季到早春。根据 CDC 的说法，流感每年会影响大约3%到11%的美国人。流感带来的症状会使您卧床不起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所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是帮助您预防流感的最佳方式。 CDC 认为，流感病毒和导致 COVID-19 的病毒都将在秋季和冬季传播。流感的症状与 COVID-19 的症状有很大的重叠，因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和适应，在每个新的流感季节之前，联邦健康专家都会预测哪些流感毒株最有可能流行。他们会使用这些预测来通知制造商生产最新的合适的疫苗。流感疫苗的作用是促使您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接种流感疫苗之后，这些抗体需要大概2周才能完全产生。CDC 提示，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很重要。这些人就包括孕妇和怀孕后2周内的妇女，6个月到5岁的儿童，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18岁及以下人群，65岁以上的人，任何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在疗养院或者是慢性病护理机构居住或者工作的任何人，以及上述任何人的看护人等等。特别提示，6个月到8岁的儿童，每个流感季节可能需要接种2剂流感疫苗。除此之外，其他人只需要常规的单剂量。其中大约65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疫苗。具体情况您应该立即咨询您的家庭医生。另外，流感疫苗不会立即生效，您的身体需要大约2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抵抗病毒所需的抗体保护。最后，开帕再次提醒广大民众，季节性流感疫苗是为了预防流感，它与 COVID-19 疫苗可以同时接种。但您需要了解的是， CDC 不能保证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会100%阻止您感染流感。但是研究表明，如果获得了流感疫苗，它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具体情况您可以预约您的家庭医生，获得属于您个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接种建议。12月美丽的季节，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